你今天科学了吗？这件事到底科不科学呢？你以为的科学可能不科学哦。科学资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科学传播传起来，给你最正确的科学新知，最疯狂的科学实验，最精彩的科学专题。每周一下午5点，建构你的科学脑，科学传播传起来，让你成为科学传播的守门人。本节目由世新大学传播博士学位学程 CIDI Lab 制作，黄彩英技术支援，李明凯、林慧玲主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明凯。
我是慧玲。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M729，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每个礼拜一的下午5点所播出的科学传播传起来。上个月我们有一天是聊到了关于电影那天我们谈了李安的双子杀手跟恶魔教师。那一方面呢，影像技术，我们从这个影像技术面的角度切入呢，另外一方面也透过了电影呢反思这种极权主义的诞生啊。可惜我们那一天的时间不太够，所以我们略过了我们本来那一天要谈的是一个日本导演柿之裕和的作品。那今天呢，我们原班人马一起回头来这个跟大家导读这一个柿之裕和的几部作品。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是长杰老师跟彩英老师一起来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讨论。两位老师再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吧。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彩英。
Hi， 我是长杰。
长杰老师、
Hi、
今天应该是您要主要跟大家导读。
别这么说，就是大家一起来。对，因为虽然我对这个柿之裕和这位导演还蛮喜爱的，然后每次看到他的电影就会爆哭这样子，所以就是你知道最近就是年纪大之后就人生会有些体悟，所以想说上次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部电影，这个导演跟他的几部作品跟人生的关系这样子社会关系，那今天就借个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这样大家也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想法这样子。
但是我们现场的四位老师好像只有长杰老师跟慧玲老师有看过柿之裕和的作品。
人生每个人都有度过。
我刚刚还在跟那个彩英老师那个搞笑说，我们其实不太看过这个柿之裕和的作品，我们看过的是织田裕二的作品。
对，帅帅的织田裕二。
是好，那个老师要不要稍微这个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柿之裕和这位导演啊？
好，那柿之裕和其实他就是当代的一位蛮知名的日本导演。讲到他，其实他原本是拍纪录片比较多的，《幻之光》等等这样子。那那些纪录片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对，我先讲完。好，那些纪录片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用了很朴实写实的手法，然后跟底片的那个色泽，然后去记录了很平时的日本人们的生活这样。我要讲的是这次的金马奖就是柿之裕和有来参加，就那时候我就看到哇，居然柿之裕和来当那个颁奖嘉宾这样子。哇，好，就是虽然那个对岸没有来，但是对还有一些大导演来蛮好的这样子，所以就是柿之裕和他就在那个金马奖的颁奖典礼上说他受到台湾导演侯孝贤的影响非常非常深刻那侯孝贤的电影里面所带来的对于社会的批判，或是对于人生的视野给他一个很有写实主义的那种灵光这样子，所以他后来其实有很多作品都深受那个侯孝贤导演的影响，所以我就觉得其实跟我们这个今天上次没谈到，今天可能要谈的东西都会有一些呼应我觉得挺好的。对，
是好，那我们就期待待会我们的这个知识大咖来开讲，然后来听听这个长杰老师跟我们导读一下柿之裕和导演的几部作品那首先我们先要听一首好听的音乐，是日剧《法医女王》的主题曲。
夢ならばどれほど良かったでしょう。未だにあなたのことを夢に見る。忘れたものを取りに帰るように。古びた思い出の誇りを払う。戻らない幸せがあることを最後に くれた言えずに隠してた暗い過去もあなたがいなきゃ永遠に暗いままきっともうこれ以上傷つくことなどありはしないとわかっているあの日の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あなたの背をなぞったその輪郭を鮮明に覚えている受け止めきれないものと出会うたび溢れてやまないのは涙だけ何をしていたの何を見ていたの私の知らない横顔でどこかであなたが今私と同じような涙に暮れ寂しさの中にいるなら私のことなどどうか忘れてくださいそんなこと心から願うほどに今でもあなたは私の光悲しみさえあの日の苦しみさえその全てを愛してたあなたと共に胸に残り離れない苦いレモンの匂い雨が降り止むまでは帰れない切り分けた果実の片方のように今でも私の怒り
你看流星
啊，在哪里啊
在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里在这里我们将满足你对广播的所有想象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广播电台将带你体验
赶快许愿
要永远收听 AM729 世新广播电台哦
知识大咖来开讲
欢迎回来科学传播传起来刚刚您听到的音乐呢是这个法医女王的主题曲叫柠檬啊 Lemon 那今天知识大咖来开讲呢我们今天一起要跟大家来聊电影看电影啊那我们刚刚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提到了我们今天要聊的电影是日本知名的导演柿之裕和他的作品 那昌杰老师可不可以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失之愈合？
哦，好，那个刚刚其实有稍微提到，那我再来多讲一点，为什么会对失之愈合这么有兴趣哦？那失之愈合其实他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的毕业的人这样子哦。那后来他就投入到拍电影、拍纪录片的这个工作中这样子。我们后来其实比较多了解的就是他在日本的影坛上面后面一直有得奖的，等一下再谈的那几部电影奖。他其实他在学生时期跟他前面在训练电影的时期的时候，其实他拍了很大量的纪录片，除了刚刚提到的《幻之光》啊、《下一站天国》等等之外，其实还有一些是没有中文世界里面不太知道的。这样，他其实针对了很多，比如说家庭问题啊、贫穷啊，或者是医疗的问题，其实他都有去拍过一些纪录片。那其实他的纪录片的文学视野或者是社会批评其实都还蛮有力道的、哦、所以从他以前学生时期或者是他一开始新导演时期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人文关怀跟处理的手法，就可以看到他后面一系列开始展开他的作品的时候，开始很深刻的去看日本的当代社会议题跟描绘日本的社会现象。所以我觉得他很有趣的是，当然很多导演都是这样，那但他很有趣的是，就是他很像一位社会分析家、社会批评家，或者是一个人类学家。尤其在他初期当那个纪录片导演的时候，他其实做了很多很细腻的社会观察，然后表现在作品中。那当然这一定会影响到他后面的作品嘛。那比如说像是我看一下有几部作品是大家应该也许会有听过的，也许听众朋友们是年纪比较小的，那可以往回想一下几部作品。像比如说他得过了两次坎城影展，一次是2004年的《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然后一次呢就是近年的2018年的《小偷家族》。哦，很厉害哦，就得两次的坎城影展。那中间还有很多作品哦，比如说《横山家之味》啊，然后《空气人形》啊，然后我的意外爸爸，然后《海街日记》、《比海还深》、第三次杀人、三度目杀人这样。其实有非常多的作品都是不仅在艺术层次上表达的非常的好，这样子，他的叙事风格，然后内容，还有他甚至在票房上其实也都蛮好的，因为其实他的作品里面很平实深刻。我刚刚讲完，我每次看完都爆哭，我的每一部我都爆哭这样子，所以我就想说，因为那个哭是你在看的时候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到了电影结束或是中间某个桥段的时候，你就突然整个眼泪都讲到现在都已经有点想哭，眼泪会涌出来，因为你会觉得你会有一种感叹说，人生就是这样嘛，就是这样啊，这样子。那为什么会这么喜爱晚年？我的年轻时光是很喜欢一个导演，可能大家有听过，叫做岩井俊二。对对，光的魔法师，这样他就是很会用很多很浪漫的手法来表达青春纯爱这样子、哦。那到现在算中年吗？算中年时期，
大叔
啊，大叔时期的时候就开始关人生有所变化嘛，对不对？所以就会开始关注一些家庭的问题啊，父母啊、长辈啊，或者是小孩啊的这类亲情的问题。那失之愈合他之所以在这一两年会打动，尤其是今年哦，就是我回去看他很多电影，我突然就觉得哇，看了超多遍了，觉得很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在这个暑假的夏天，我们的家庭家族里面办了两次的丧事这样子。这个节目好像也有稍微提到过，我的爷爷跟奶奶就是相继过世这样子。我爷爷在夏天的时候，七月八月的时候对过世，然后我的奶奶呢，就是有人说被带走嘛，就是十月的时候，九月、十月的时候过世这样。没关系，我们很开心的。对，
都是高手，
都是高手，九十几。所以呢，就是就觉得在那个第一次办丧事的时候，我爷爷的丧礼上，就是当然是很悲戚嘛，这样就是觉得啊，第一次碰到这种事情这样。那第二次办我奶奶的丧礼的时候，很奇妙、欸，就是。应该说两次都很奇妙，就觉得那个丧礼的现场啊，其实突然领略到失之愈合的电影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丧礼。失之愈合的电影里面，比如说在海街日记啊，在小偷家族啊，或者某些电影里面，其实他都会有一些丧礼的桥段，或者是父亲死亡，或者是母亲死亡，对，或者是直接他就是像海街日记里面就有一大段，就是他们去参加丧礼这样子，因为丧礼而把 一家人聚集在一起这样。嗯嗯，我突然就发现说，哎，丧礼小时候对没有碰过长辈过世，所以我一直没有办法领略那个感受。但是我在实际上碰到的时候，然后混合那个这个电影里面的观看，这样就觉得，丧礼这个赤之愈合的电影所叙事到的东西，真的是很有道理。就那个丧礼其实是一个家的形式的表达，就是我们会在丧礼上，我原本以为啦，会很哀戚，的确在第一时刻是很哀戚的，可是我没有想过那个哀戚之后要干嘛，或是哀戚的当下要干嘛，比如说在加护病房，我爷爷过世的时候，我们就哭啊，然后听那个佛经啊，医生来然后判定，一个小时，然后要等他确定这样，两个小时，然后哭到后来就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大家开始聊天，然后开始讲说那等一下要干嘛，晚上要吃什么，然后那等一下那回去要整理照片，谁整理啊？我整理，我觉得我有什么照片放哪里，突然就是很多琐碎的事情，人生的事情，然后你跟你亲属的关系全部都在那一瞬间被表达出来，这是第一课。那后来到了实际的我们台湾人会做一些法会的过程嘛，到那个法会的现场或者是丧礼的现场，那也很有趣，就是他们已经不只是难过，不只是悲痛这样子，比如说我跟我的，虽然我已经大叔，但是我还是一样有个年轻的心，这样我跟着我的表弟们啊，表妹们这样子，我们就虽然在念经，可是下面我们就在玩那个 Switch， 或者是就是我们就是念经要念一整天嘛，我们就会自己想一些乐子啊，想说那中午要干嘛，然后去吃什么东西啊，宜兰有什么好吃的啊。虽然爸爸妈妈也都在哭，可是哭到后来也是都在想这件事情，它变成是一个强制的力量，把大家突然召唤在一起，然后一起去共同度过些什么。然后我们在痛悲伤中，我们运用了很多欢笑的事情，或者是闲谈，或者是一些桥段，来去支撑我们去面对家的形式的转换这样子。那在《四肢愈合》的电影里面，比如说《海街日记》里面，其实也有这样子的表达嘛。他因为爸爸的死亡，然后多了一个妹妹来，然后家里面那个丧礼的现场也是，大家聊天喝酒啊，日本人他们也会在丧礼过程中，就是后来结束的时候，他们会一起吃寿司，然后一起喝个酒。喝酒的时候大家就要闹啊，或者是谈笑啊。以前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怎么会笑？怎么笑得出来？但真的自己遇到的时候，就觉得啊，那是既悲伤又温馨的一个片刻啊。对，它展现了一个家的形式，这样。所以我才觉得哇，那个在《四肢愈合》里面的表达里面，非常多东西，其实它很完整的去表达出人生的每一个环节。我想这也是它很多电影里面所想要探讨的。其他电影当然也有很多可以谈的，也许等一下我们可以聊聊这样子。那彩英，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这样子？
其实啊，我自己是很害怕那个《四肢愈合》的电影的，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一个善于处理悲伤情绪的人哦。那我父亲离开之后，就是我要陪我妈一起看电影嘛，可我妈偏偏只看两种片，一个叫做鬼片，一个叫做难过的片。那我可以接受的 range 就是那个鬼片，因为我没有办法去处理悲伤这件事。然后可是我朋友呢就跟我讲说，哦，如果你妈喜欢看悲伤的片子的话，那就看《四肢愈合》啊，抱准每一部都可以爆哭。然后从此在我心中就奠定了我不要看《四肢愈合》的电影，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恐怖的状态。然后其实刚刚那个长杰老师在谈论这个丧礼的时候，我就不由得回到我父亲离开的那一年。其实我有很深的感触，也的确是觉得丧礼会让你反思自己的这个状态。可是因为我们家是属于比较抓马那一型，就是我妈就是会在我爸离开的时候，就是医院宣判那一刻，然后扑到他头上，然后就是疯狂大哭这样子。然后他就我们家是没有办法有人可以去共同的分担，因为就是孤儿寡母嘛，然后家里的亲戚又很少，就是我大舅他们就基本上抱持一个不参加的状态，因为他的两个女儿即将结婚，然后就是婚礼跟丧礼不能相冲嘛，所以就是一个不参加的状态。然后我只剩我小舅跟小舅妈，那就是这个状态其实本来是家祭，就是我们就默默办完就不公祭了。可是我当天其实真的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 我的指导教授他知道我父亲要离开这件事情，然后他好像去系上就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说了，所以我本来是家祭的，但那一天莫名其妙的就是出现了黄兆松老师，他就来了，然后以国策顾问就是还有两大束花这样子，然后我们有一个硕士班的哥哥，虽然他算我学弟，但是他也来了，他是海军舰队的退役的议长，就是所以那个布条就是整个看起来就是一个花团锦簇这样，那我当下其实很感动。然后因为黄兆松老师他就姓黄嘛，那我也姓黄，所以那时候我记得我参与仪式然后要跪下起立的时候，赵松老师就过来然后一把把我就是拉起来，其实内心是很感动的，因为通常我们家呢就是我负责不哭然后照顾我妈，所以我所有的情绪其实是蛮压抑的，就是照那个仪式那个流程走，然后尤其是抱不动自己父亲的那个骨灰坛的那一刻，我就有一种天哪，虽然我就是肩负男儿身的责任，可是我没有办法有那个力气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其实的确是整个会场让我觉得非常的感恩跟感动。因为当时我的婚礼的这个主持的单位，我其实那时候有请一段时间丧假，因为婚礼不能碰丧事嘛，所以他们也知道，他们也送花来，然后复兴电台也有花束，所以我就觉得虽然大家都不知就是应该是一个家祭的状况，可是默默的就是接受亲朋好友的这种支持，然后也让我慢慢觉得说，其实真正的家人有的时候跟你可能没有血缘关系，他就是在你身旁，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给你拥抱的那个人。然后我后来也发现一件事，但这个比较市侩，就是为什么那些立法委员很喜欢跑丧事，就是因为真的在就是丧礼的那一刻，你只要出现的那个人记他一辈子。就像现在我就可能对赵松老师的情感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只要赵松老师有什么事情，我一定立刻就说好走，就是那种。那彭老师那时候其实也是要来，然后我就一直跟彭老师说，老师你来我一定会崩溃，我会哭到失声。所以彭老师那时候只是当下问我说，第一个，那你要不要这学期毕业？第二个，你要多少钱？你家里 O 不 OK？ 老师可以帮你。所以就这两位老师在我心里就是呈现一个比家人还要亲密的关系的对象，那我就觉得那个东西是老天给我的一个赐予，但是在我父亲没有往生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的明显，就是所以我某方面是很感恩感动的。
是这样听起来，四肢愈合的电影都尝试从这个丧礼的角度在勾每个人的心。
没有，也没有每一部啦。然后我想到那个刚刚听到抱骨灰坛这件事，因为我自己是长子，你知道，长子就是要从头抱到尾，这样长子很烦。然后呢，就是我就想到骨灰这件事，就我们不是我们的礼俗中，就是烧完之后要捡骨灰嘛。我想到那个等一下也许也会讲到那个《碧海海城》里面，就是《碧海海城》里面就有一段，就是两对老夫妻嘛，然后那个老婆婆就把那个已经过世的先生的骨灰拿出来，然后跟儿子坐在厨房餐桌上这样子，然后就把那个骨灰拿出来之后，然后就打开，然后一块块拿出来稍微清一下，还是有倒出来还是干嘛之类的这样。然后那时候想说啊，怎么那么惊悚啊，就是怎么会去面对这个死掉的亲人的骨头这件事情，然后还要这么淡定，然后他就说啊没有啊，这个是干嘛干嘛，开始谈以前的事。我就觉得啊，怎么会把他拍的这么轻云淡风轻。等我自己去那个捡骨灰的时候，他就是云淡风轻。就那个情感就是既浓又淡，就是你觉得很浓，但是你看到他，你看到那一块一块的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很淡。就人不就是这样吗？就是我们觉得情很深，可是情太深了很痛苦。那不如我们就情淡一点吧，的那种感受。我觉得四肢愈合在非常非常多作品里面都表达这样子的人生哲学，这样子。好，对，就大概等一下还有很多可以谈啊，对对对，好，
可以可以可以。
就是其实我想到这从符号学的观点来讲，丧礼或是婚礼其实都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其实它是一个仪式性的一个过程。在人类学里面，其实当我们经过这个丧礼的这个淬炼之后呢，其实开始有很多的转变。然后我觉得那个长杰老师他讲的真的是很对，现在的对丧礼的处理方式，就是我们其实是经历过悲伤，然后经历过沉淀，然后经历过 到最后的一个感情的处理的升华，其实他丧礼过程里面有很多是琐碎的杂事，甚至还伴随着丧礼上的家族的族人的争吵，遗产，好，然后谁出钱多，
对，
然后这些有的没的这些琐事，可是在这些事情随着丧礼结束以后，我们又进入了另外一个重生，一个开始，
对，
所以在不管是家族关系的一个缝合，像比海还深这个家族关系的一个缝合接纳，或是甚至是走向破碎的一个结局，我觉得都是生命的一个历程跟考验，那只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处理这是人生的必经阶段。但是刚刚回应一下那个彩英老师哦，其实可以不用那么悲伤去看，我觉得可以看《四肢愈合》的东西，其实它没有那么悲伤。我在看的时候，我不会爆哭，我就觉得我是否是太过理性化的？因为在某一个写实主义的一个熏陶的训练底下，其实它是用一种静观的长镜头在记录这个人生的所有的过程，所以在那个部分是有理性跟感性的。理性的部分是一个关注，一个长镜头的关注，所以它镜头还蛮疏离的，它可以让我们去思索去体会。可是感性的部分呢，是它在内在里面去那个情感我们是有所回味的，这个是我觉得它的特色的地方。
是，
而且它随着这几年的一个作品的改变，可能一开始它很受侯孝贤导演的影响，
对，
可是最近有很多我们在圈内的人都觉得
是
他已经慢慢的走出他自己的味道。
嗯，
尤其他后来非常尝试性的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那个第三次杀人，一种侦探推理的手法，
对，
其实我想他应该也是希望有一些改变。
嗯，
对，
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送行者的主题曲。
现在是一个人吗？感觉不到任何关心吗？现在就打开 AM729 的频道，我们将送上满满暖暖的关怀。知音电台关心你， AM729 关心永远久。
我是明凯。
我是慧琳，
欢迎回来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你现在收听的是每周一下午5点播出的科学传播传起来。今天我们的知识大咖来开讲单元呢，邀请大家一起来聊电影，来看电影。那透过这个刚刚我们的来宾长杰老师他介绍了这个视之愈合的电影啊，然后帮我们导读了一下，然后谈到了一些跟这个丧礼有关的内容，然后也让大家的氛围稍微有点沉重了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现场的老师呢，还有一位慧琳老师，她其实是电影的专家。我现在来问一问慧琳姐，你怎么看视之愈合的电影呢？
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电影专家，我只是喜欢阅读电影的人。我觉得一个好观众呢，其实对电影产业是有帮助的。那其实在刚刚长杰老师跟彩英老师讲的那么感性的一个过程里面，其实我真的深受感动，就快要飙泪了这样子。那可是我对于视之愈合的电影，其实我都是采用比较写实主义的角度在看它，所以它的静观并不代表冷漠，但是他也没有那么撒狗血的那种八点档的剧情在里面，反而是可以让我们静静的去凝视，然后去关怀。那刚刚延续刚刚的这个丧礼的主题，因为刚刚长杰老师有讲到，就是说这个视之愈合的电影里面都有丧礼，那这个是重度的这个电影阅读者的一个观察。经过他这么一讲，我觉得我刚我要分享的这个无人知晓的早晨也是有一个丧礼，所以我就从丧礼讲起好了。可是他的丧礼呢，并不是像刚刚长杰老师讲的那么隆重的一个仪式，那么繁琐的一个过程，而是非常非常冷清凄苦的一个过程。那无人知晓的这个早晨呢，其实是叙述一个四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其实都是被父母遗弃的小孩，他是真实的改编自日本1988年的这个日本曹鸭儿童的这个遗弃事件。那这些故事里面呢，最小的主角就是5岁一个小女生，然后最大的是12岁一个大哥哥，那其中又有碰到一个钥匙儿童，也加入了他们的这个共同生活的过程。那其实这四个小孩也不是真正的是同一个父亲生的，其实他们是同母异父的一个家庭组织。那妈妈呢，是因为她一直在追求她的爱情，所以她只要遇上男人，她就会抛弃他们，就没有正常在供给他们日常生活的所需。而且呢，他都一直以单身的身份，或是他是一直以他只带着一个小孩子的身份，这样的母亲呢去租房子，所以他很多小孩子都是没有上学的，就寓居在一个小公寓里面，到后来连那个就是房租都缴不起这样子。那到最后呢，他因为遇到一个他喜欢的男人，就跟那个男人结婚，然后就离开了这个他四个小孩，他这些小孩，那他们就必须要靠着，比方去 7-11 啊这种便利超商去要面包啊什么，过着这种就是没有人照顾的生活。这个部分呢，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难受的一部分，因为我从一个母亲的角度，我真的发现有很多人并不适合当父母，也很多女性不见得是可以当母亲，当一个好母亲的。所以为什么激进女性主义里面呢，他们认为应该是用社会的力量来健全这个家庭，就是如果说你有一些助力的话可以用一些社会力量来健全这个家庭。那话说又讲到这个丧礼的部分，为什么它是一个无人知晓的早晨呢？那它这个是他这个5岁的妹妹生病了，可是一个12岁的哥哥根本没办法去处理他的生病，他也没钱，也没办法带他去看病，也没有所谓的健保，因为这些小孩子都是没有户口的，就是不能让别人知晓的。然后他就病死了。那记得在他死之前呢，他有 这个小女生有跟她哥哥说她希望未来可以到海边去玩、
嗯、
所以呢当她死掉以后呢她就给她一颗糖果，她含了之后她就死掉了，死掉之后呢、嗯、到早上她就应该是深夜的凌晨，她就把她妹妹的尸体装到 行李箱里面、嗯、然后跟着这个就是钥匙儿这个姐姐、嗯、就一起带着她的行李就是搭着火车然后到了海边，然后到海边呢就是完成她妹妹最后的一个心愿，她希望可以到海边去看海，然后就在那边挖了一个小小的墓穴，把她小小的身躯放到里面去，然后再把她掩埋起来、
嗯、
那这时候呢就已经从凌晨的厚重的夜幕渐渐的变成早晨，可是这早晨这一夜变得很漫长，然后他们就一群就是兄弟姐妹就在那边守着这个灵魂，然后看着这个黎明升起，这一幕呢让我觉得有无限的这个感伤，可是这个感伤也不会让我就是真的要飙泪，可是你会觉得内心在伤痛，为什么这样一个宁静的早晨，这样一个美景却是这么悲凄的，所以我说失之愈合的作品里面他的情感是非常的内蕴的，他所有的东西都是恰到好处，他没有要夸张去拍得很狗血，他如果拍得很狗血我们所有的人一定会飙泪会爆哭啊这样，可是在这一部电影里面呢他是很冷静的去处理小孩子被遗弃的一些家庭问题，那所有他的作品里面都在关注的其实就是家庭问题的这些产生，那我想说这是来自于他之前有这个纪录片的背景的关系、
嗯、
以及受到侯孝贤影响的、
嗯、
风格导致，其实一个人文关怀的部分其实在我们台湾的电影史里面呢在1982年开始，其实我们的台湾电影的新浪潮呢也对于这一类的家庭人际关系的梳理跟社会的现象都有一些很重要的描述，所以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捩点，那其中最受人瞩目的这个核心的导演之一就是侯孝贤、
嗯、
那侯孝贤呢就是失之愈合所一个崇拜敬仰的对象，那当然我觉得每一个导演当到刚开始你可以模仿，可是到最后呢他一定会走慢慢的走出他自己的风格，因为他有更多的成长跟尝试。
嗯嗯，常杰老师好入迷啊、哦、
对，还听到都忘记了，
对，
因为我觉得刚刚对他有他那个失之愈合可能他有他自己的尝试讲，然后我只是也刚刚听那个很认真在听慧颖老师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样子的作品观念哦，除了作品的表达，除了写实主义之外，其实在失之愈合的表现中，他在很多作品里面，其实他都带有一种在日本文学里面有一个传统，就是有一种风格叫做物哀哦，就是叫什么？阿瓦雷哦，阿瓦雷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它是一种面对世事变化或者是人生的流变的时候的那一种审美，就是他很会去看，他日本人很在意这种审美，这种审美是起源自他们的自然环境跟生活环境、哦、因为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四季非常分明，然后大家知道吗，就有大量的樱花，然后夏天冬天的时候下雪啊，雪又融掉樱花出现，所以说夏天很热，然后充满着绿色的那个绿的山，绿的树叶，但秋天的时候突然又枫红了，然后突然又下雪，所以对于日本人来讲，他们很在平安时期文学产生开始之后，他们就一直感受到这样子的环境氛围在周遭流变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那种时光流逝，然后那种变换这件事情，他们其实很有习惯，就在文学习的传统中很习惯的去很会去表达这样子的忧哀的感受，它既美又哀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在是的确在失之愈合的那个电影里面有非常多像这样子的表现、喔、当然很多日本的导演可能也都有这样的表现，但我觉得他的表现来得更有意思这样子。
嗯嗯嗯，
那我另外想要谈到的是，另外就是我刚刚一直有提到，就是我还蛮喜欢的一部电影叫做《比海还深》哦。嗯、那个《比海还深》这部电影，当然它也是以家庭为一个主轴这样、哦嗯嗯，但是它里面让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它是它的背景有点像是在看那个日本的高龄化社会，嗯、就是爸爸妈妈很老了，然后呢父亲死掉了、嗯，然后剩下一个妈妈，妈妈住在哪里？住在那种在日本战后新建的的那个团地就是像叫什么国宅的概念这样子，国宅，因为战争之后，然后战后婴儿潮嘛，大量生小孩这样子、哦，很多年轻人就是要住到城市中，然后所以政府盖了很多在郊区盖了很多那个国宅，所以。有很多人，包含失智愈合自己，他的小时候儿童时光、嗯、就是在团地中成长，这样、嗯嗯。所以团地对日本人来说，或者对于这一代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集体记忆，这样子、嗯嗯。所以他透过去看团地里面，爸爸妈妈老去，父亲死掉，然后妈妈一个人住在小小的国宅中，然后女儿跟儿子偶尔回来看看他，然后女儿。婚姻的关系哦，普普这样子啊、嗯，儿子很没出息，还离婚、嗯，然后生了一个小孩，然后跟太太不要他，因为觉得他是一个小说家，然后工作也不好，没不稳定，所以就跟他离婚这样。那、嗯、儿子很没出息，儿子还常常回来跟妈妈要钱，还偷爸爸的那个电椅这样子，所以就是描绘了一个哦，有一点在高龄化社会下。日本的那一代，这叫什么草莓，也不算草莓时代，就是团块时代，他们。面临到那种困境或者是有点狼狈的状态这样、嗯嗯、可是在那个狼狈中你就看到那个日本的家庭在那个团体里面就很紧密这样、哦嗯、比如说那个在比海还深里面有非常非常、大量大部分的场景都是在餐桌厨房餐桌上、嗯、哦这很重要就是那个是一个家的起源嘛、嗯、对不对从小时候在那边吃那个夹冰，然后那个跟妈妈打打，跟姐姐打打闹闹，然后跟爸爸妈妈谈什么事情，那个是日本的家的原点。在横山家之味，或是在那个海街日记里面，都是用这个餐桌来当做每一部剧的最核心的那个场景这样子。然后另外像是还有一个他很常出现的就是洗澡这个画面，其实在几乎在每一部片里面也都有洗澡，就在浴室，真的就是
好日常，
对，很日常。就是比如说在《比海还深》里面，他离婚的父母嘛，对不对？然后爸爸就妈妈带着小孩来，然后因为要来看阿嬷这样啊，所以呢他们就逼不得已，然后就住下来，因为台风天到了，然后所以呢他们就被困在阿嬷家这样、嗯、然后爸爸就问小朋友说那要不要跟爸爸一起洗澡、啊、然后小朋友说好啊，然后他们就去洗澡。嗯，在很多横山家之味也有洗澡，在碧海深里面姐妹们会在那个泡澡，或者是他们会去海里面玩水这样、嗯、那个水啊就是代表亲情的融合在一起、哦嗯、它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坦诚相见然后互相融合的感觉这样。那我觉得在那个这叫什么《比海还深》里面，我觉得最有趣或最让我感动的一个地方是，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他们在家里面跟那个阿嬷在跟那个他的那个儿子叫什么名字啊，谁记得那个演员阿布宽，对、哦、阿布宽，他在谈爸爸的时候，然后那时候他就是我刚刚讲嘛，就是在梳理那个骨灰坛，然后开始在聊说、嗯、啊，那你觉得你爸爸怎样啊？然后开始在那边聊一些事情。嗯、然后那个时候，那个阿嬷，那个阿嬷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嗯，就是树木希林，也是那个志志愈合几乎每部片都会找他来，他已经过世了这样子。嗯，他就说那个阿嬷他就在谈起他先生、嗯、他说哎，他用一种很乐看淡的角度，他就说这一辈子好像还从来没有爱过一个人比海还深这样子、嗯、就是他爱他，但是好像不要爱那么深比较好。 嗯， 嗯，他的意思是这样。然后这个时候那个你知道广播里面就传来那个邓丽君的那首那首歌叫什么别离的预感。嗯，哇，真的是，当然就如那个慧颖老师讲，这不会是爆哭啦、嗯、但是就是那种你不要哭不哭之间那种感觉，就觉得哇，真的是那个失智愈合这种写实主义中带着大量情感温暖的那个感受，实在是太令人感到 是很有气氛，很有感觉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听听这一首邓丽君唱的《别离的预感》日文的版本，这是2010年的时空对唱版哦。
体からこの心取り出してくれるなら、あなたに見せたいの、この胸の思いを教えて、悲しくなる。
听的一首歌，刚刚常杰在听这首歌的时候说他都快要哭了，
真受不了，就是非常非常之感人，这样子让我 回想到那个电影的桥段，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那个《比海还深》。
嗯，好，我们刚刚这个很快的用今天的节目认识了日本导演矢志裕和哈、啊，然后也知道了矢志裕和他这个对日本社会、家庭跟个人之间关系的一些透过电影的一个细腻的观察。彩英老师是不是要跟我们再分享另外一个？
因为今天想说大家都在谈爱啊，然后谈那个就是关于离别这件事情哦，然后呼应一下慧颖老师刚前面讲的，其实离别的确会让人有很大的转变哦，就是可能像我父亲离开之后，发现这个人是，以前我很爱收集卡片，就是所有的老朋友的卡片我都会留着，但后来我父亲离开的时候，我就把卡片全部撕掉了，就是全部回收，因为我觉得如果 卡片在但人不在，其实一切情感都突然，就是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是这样。然后我也深刻感受到刚刚长杰老师所说的，就是爱到一个至深之后，其实你会豁然开朗，就是你觉得这一切就是突然放下，就是那个感受，其实我觉得是很深刻的。然后我真的觉得在那一刻，其实你会很直求面对自己，然后也包括那时候，我记得我在节目里面有分享过我的上一段恋情，在那个时候，其实突然之间自己也可以斩断了，就是也可以告别，觉得说天哪，我真的太不爱自己，怎么可以这样？我的身体里留着就是流淌着我父亲的血液，那我如果不真爱自己，我父亲该怎么样开心的到天上去？所以会有很多的想法。那在这些离别中，其实我很喜欢一部电影叫《非诚勿扰》。那《非诚勿扰二》它的一开头，他就在做告别式，可是他的告别式很特别，因为他是还活着，然后活着的时候跟所有的亲朋好友来就是叙述自己的一生，并且表达了感谢，然后默默的自己举办完这个告别式之后，选择自己离开的方式。其实这个东西对我而言，我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他等于是在这个还活着，但觉得其实寿命已经差不多的时候，后半段算是放逐自己吧，重新去感受这天地之间。但在前面，他其实是好好的看检视了自己的一生，然后跟身旁所有挚爱的朋友们做了一个很完整的道别。所以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的。然后最后可以推荐大家，就是如果大家对于做大题老师是有兴趣的，就是对，可以去签一个那个大题老师的证明书。你看死了之后，你的骨头啊，还有贡献价值，还可以这个给医学会就是使用。但是他的那个签署的前提就是你要嘛要有那个第三方证人在场才可以签署同意，不然就是你的父母。但因为我个人就是父母好像不太同意，所以我就是第三人称。但我自己因为我已经签署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哎，那死后以后人家还可以叫你老师，不也是一种快乐吗？
是是是，也是。
今天的话题很宽哦。
对对对，
彩英好有大爱精神
的。是那个长杰老师，可不可以再用很快的、很短的一个时间哈，跟我们稍微很短的一两句话，教我们一下如果我们现在的听众朋友有对《逝之愈合》的电影有兴趣的话，他应该用什么样子的心情，或者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观察的方式，然后来看待这个《逝之愈合》的电影呢？
好，简单来讲，就是虽然它是写实主义，刚刚会员讲写实主义电影讲，但其实我自己觉得它可以从很多空间的角度，可以去看他怎么处理不同的日本的家务空间，或者是他们发生事情的故事的场景。我觉得这样会带给大家很多观看《逝之愈合》的一个索引，这样说，因为他还蛮明显的把在空间中把各个不同的叙事带出来，所以其实并且跟那些家庭或社会相关的观察，我觉得那个是他蛮拿手的部分，这样子。
那慧玲老师呢？
我觉得听了长杰老师的分享之后，我觉得挺有收获的，就是尤其他在刚刚在讲一个家庭关系、亲属关系，以及他刚刚讲那个空间的部分，这个都是我们在做影像处理的时候必须要去梳理、必须要去设计的。因为电影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即使他再怎么写实主义，他再怎么想要静观，但是事实上所有的每一个镜头要好，必然是要安排，都是设计而来的。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它在镜头的设计上是非常的洗练而干净的，这也是呼应了他所有的整个所学所思，他整个人生的思维是如此的。
对，没错。
好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就谈到这个地方，然后我们下一次有机会再跟大家一起来谈电影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来播一首《恋恋风尘》的主题曲，陈明章所做的《送行》啊。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哦，拜拜，
拜拜。